即说谈呢，即说说下去。昨天已经呢讲了其中的两点啊，是第一个感恩，第二个然后呢求加护，那么第三个生信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先把这文念一下，说为妄一言，妄就是虚妄的妄，妄一言不成终续，这个终是终止，续是断续头续，故前历尽之病悠悠，那个是在这个戒本书上面的，也就是说在平常啊，我们没有认识三宝启发信心之前呢，我们这个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也就是说妄，这个妄是虚妄，妄意言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都在无明当中。尽管呢我们也很想离苦得乐，但是因为无明，只要有无明，那下面的紧跟着来的这个离苦得乐就不可能，是吧？无明属于缘，无明为缘，属于行，行缘色，色缘名色，乃至到最后有生老死，然后呢善事永远的流转。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你没有正确的内涵，绝对不可能的。要想得到正确的内涵，必须的条件是一定有它的真正的正确的中心思想，所以不成中续。这个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正宗旨，乃至原宗旨，这个是有它的来由的。因为我们不能得到正确的三宝如理的传承，那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这问题。所以我们最前面放在前面，让我们晓得这是我们真正的内心当中最需要的精良的治病，病就是病夫哦，晓得我们现在所接受是有它的正确的缘由的，这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所以佛门第一个是信，信是能入。那么现在呢，理论上面我们都也知道，非常肤浅的信心我们也有。现在的问题，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真正的净心性呢，要把它加深加广，这个是眼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么信心是什么呢？说舍得能，这个要信，这个要信到什么程度呢？圣人，最内心当中深深的人可以信。如果没有这个圣人的条件，那我们不可能真正产生欲乐。圣人是因，欲乐是果，也就是说除非是我们产生圣人，那圣人是什么？那我们换一个名字叫圣解，是对这个了解非常确定，确定有了了解了以后，那我们内心上面再去追求，追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照着三宝告诉我们的话来说。所以是等等，我们呢就刚开 刚开始皈依的时候就教我们一念三宝的功德数数十，修皈依。那教我们数数十念，我们现在平常念的什么功德？注意，我们想想看，我们念什么功德？啊，悠悠善善，闲闲荡荡，这个功德我们要。啊，好吃的东西我们要。啊，然后呢，我们觉得好玩的东西要。今天好吃东西你少一点，你心里就受不了。这因为什么？我们身兼他的功德。诸位，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内心上面有没有身兼三宝的功德？这个非常实在、非常实在的问题。所以，没有对三宝产生身忍这个力量的话，月落是升不起来的。没有月落的话，不会推动我们朝这个方向去。所以现在推动我们朝什么方向啊？哎呀，何必那么麻烦呢？简简单单算了，都是我们的习气在推动我们。这个是他真正重要的原因，所以叫我们要不断的去忏悔，不断的去祈求，啊，然后呢，照着去如理行持的根本原因在这里，那是关键上面都去思维，这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呢，我这里就不细说。下面第四个呢，表敬仪。那既然生了敬信信仰了以后啊，那自然而然我们内心当中就自称恭敬的，非常恭敬的敬礼向他。所以说五众殊归并宗三宝。那这个五众，我们也可以说或者是七种或者五种，比如说凡是信佛的男女二种，在家出家统统算在这个里头。啊，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单单从出家来说，沙弥、沙弥尼，然后呢，释迦牟尼、比丘、比丘尼，这样。真正重要的众信啊、宗旨，都是啊归信于三宝。所以，真正要想真了解深入佛法，需要现呢来经历请求，所以尽心施工，远助法故。眼前我们真正能够做到的什么供养？这个供养来说是有各种的供养方式，这样。那么对出家，我们普通真正要的呢，就是啊礼敬啊，这样这也是我们平常的是身是礼。口是赞，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随分随列。对在家居士来说，我们以财敬供养；那出家人来说，不是如法的去行持。那么我们眼前处处地方能够请这样，那沙弥律尼上面就很明白的说明啊，远助法故。那将来呢，我们才能够临正法久住。那这个正法九住，什么样九住法是必须我自己做到，这个自己如法行持，这个是法住世间的根本原因。然后呢，我们随分随力的尽可能的帮我们所了解的是帮助别人，刚开始一定是教学相长，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最近有一次我在台北就谈这个问题，问很多人说六度是自利还是利他。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学都知道自利，那毕竟我们出家同学比较好，在家人很多说利他的，这个六度不是利他，是实在是利他，这个六度是自利的。也就是说我们总以为好像一个人关起门来叫自利，要跟人来往那就叫利他。请问你布施，你关起我来布个谁？布施个谁呀？财师要有人要向你要钱，法师要有人向你请法， 无为师有人需要你帮忙，那不是很简单的布施是这个吗？那我们现在不要对劲的，你这个布施怎么布法？你没有自利能利他吗？持戒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他这个是很实在的条件，我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谈，我们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如法的行持，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教学相长，切磋琢磨，自他提升。那这个经律上面也特别讲，什么情况之下叫这个法会留在世间，什么情况之下法会消灭。法消灭有这么一点，那圣人上座条件很够啊，他也理论也通，也有实际行持，可是他不叫人，他死掉了，那是法灭的现象。当然我们不知道随便去乱来，那个也是一样的错误，所以这时我们要真正的了解啊。所以现在这里谈那个远住法过，如果我们如理的能够这样去实践，一步一步增长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因将来就感到那个法留在世间啊。那这也就是啊，这个归经的第四个意义。第五个呢，说现圣相，圣是殊胜，显现殊胜的显象。那么它是用如承认云，那就是四分律属中的承摄论，它印了两句话：善报最吉祥，故我尽出力。那真正实践善报的最最圆满的最最好的善报，所以放在前边，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啊。那前面不管是因为感恩，是我自己要求加护，这是我的兴趣，是我的宗旨，追求的目标啊，一开头放在前面。那第六个，开众生佛法生念故，这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眼前内心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要想办法启发信心，把我们应该信仰的这个内涵呢，存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所以他特别的说啊，那个是行踪记上面啊，叫告诉我们呢，诚信尽诚念这样。所以出了家以后有一个重要的一句话，那是寂寞书上的常而一心念出诸盖。我们经常要专心专意的放在这里干什么呢？要除掉盖，就是烦恼的另外一个名字，这才是我们要的。为什么要除掉它呢？因为这个烦恼那就是啊，恶业之本，恶业就是痛苦的源啊。那既然我们不希望痛苦，要求快乐的话，除非自己要出生痴痴呆呆，那就算了。那么否则的话，稍微有心的人士就要从这地方的努力，这是平常我们应该最注意的。所以说能够开启一切众生念佛念法念僧三个正念，以三宝大力会益无边。那三宝的真正这个伟大的利益，那它是无量无边，我们无法想象的。哪怕是碰到一点点，所以为战细想历劫不休，哪怕你站到一点点，内心当中真实的有一心的仰望它，这样这样的一个善种子，即使后面没有继续下去，那个种子也绝不会腐败啊。经过多少无量无边劫以后，它还是由于这样的一念那个种子而把我们从苦海当中救出来。所以经论上面有过这么一个公案，说一个樵夫在山里边打柴，老虎来，然后呢他就害怕爬到树上，正好那个有一个佛出世，然后呢 从天空当中啊正果过去，带着弟子。哦，那个樵夫看见了以后啊，内心的非常的仰望，就一称南无佛。像我在座的人大概都知道，那经过啊无量劫以后，那我们释迦世人出世，他这个善根启发了，跑到佛那里来，要去出家。很多弟子就看看他，一点善根都没有，就佛就把他，好来来来，善来比丘须发直落，跟他讲证罗汉果。那个弟子觉得奇怪，哎，那弟子都是大阿罗汉了，他们能够观察八万界的事情，说师尊，你不是说没善根不行吗？我们就观察了半天，八万大劫一点善根都没有。师尊就告诉他，你只能看见八万大劫，你这个人无量无边界之前有这么一件事情，那所以说，哪怕沾上一点点。那既然我们了解利益的话，是不是我们应该狠狠努力？难道我们也愿意这样吗？所以平常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念头自称恭敬的在这里，平常是如此。那今天真正的来，要好好的演阅这个世尊的教法，不但理论了解，实际上照着去行持，那更是应该把这个放在最最前头。那这个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所以呢，就让我们呢，就把那个这个归经序加在前头。那这个归经序呢，原则上面啊，它有重要的三个内涵。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啊，归经，归经，归经就是头上一句，即受理诸法，即法必求生。见言毗尼法令正法久住，这样的原因，为了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呢归敬。然后呢，第二个呢，这个归敬记里边呢，就是叹戒的功能，来赞叹那个戒的功德，那就是第二个偈子：戒如海无暇无涯，如宝球无厌，欲护圣法才，众戒听我说。说这个戒的功能呢，那是像海一样。那古人形容的海，如果我们现在形容的话，我们就用更大的啊，是像太空一样无量无边啊。那这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它的边际的。也就是说，这个功德这么的大，就像宝贝一样。这个平常世间人说真正的宝贝，你再多不会感觉到厌倦的。那现在我们真正要求的话，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那昨天我一开头啊，曾经给大家讲说，在我学习南山在家被懒的时候啊，一共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我虽然对佛法已经相当好要，然后呢也对弘一大师是非常敬仰，可是我也晓得戒的重要，可是当我真正看见弘一大师揭露出来这么重要的在家备览，内心虽然敬仰，翻开书来看一点不懂。而这个时间呢，经过相当长远的时候，那这一段说明什么？昨天没讲，诸位想想看，这一段说明什么？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罪障未尽，资粮未竭，再好的东西跟我不相应。诸位好好的记牢这句话，好好的记牢这句话。这样，以我这个条件来说，比较起来比你们诸位是不如，可以比之当时来说的，也可以说不，这个绝对不是夸张，是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比起那些是善根很够的人，可是就是不行。原因是对不起，资粮未竭，罪障在，这我们大概了解的。如果你这个条件不具足的话，好东西你就是不相应。那诸位，现在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相应， 我们已经有了信心，可是为什么内心上面提不起来？那问题在这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自己撤离自己。方法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知道了就停在那里，那好，这一生结束了以后就完了，不会有进步的。如果你锲而不舍，慢一点没什么关系，那多多少少会有进步。如果你非常精进，那就很快就会产生效果。实际上我们眼前真正要努力的方向就在这里。那么既然讲了这一点呢，昨天另外的也说一下。第二个我就开始了解了，这个又表示什么呢？那表示这个第二个所了解的，了解的文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平常我们有几句常常讲的话，常常讲的话，第一个，我们很容易犯未会先会，这样，这是比较好一点讲，实际上说还谈不到未会先会。对于文字了解了以后自以为了解的叫未会先会，在这个之前那就是根本就质量不足，对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会颠倒。那也就是像论上面告诉我们，当邪见增上的时候，明明是错的以为好的，而好的东西统统消失掉了，所以一切圣妙的这些东西都消失掉了，我们也碰不见，碰见了以后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认识的都是颠倒的东西。那进一步来说，有机会文字认识了，我们就以为知道了，这是得少为作，不是未会先会，这个都是我们呢真正走上去的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步很有限的克服了，文字了解了，结果呢这个文字了解再向上去有两条路，一条路透过了闻而思而修，那对，一条路透过了闻以后呢入耳出口，就把自己插出去了，最后呢就变成四字冲变，那最后就修修，多多少少有一点体验了，那这个时候很容易犯的就得少为作。这是我们以眼前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我昨天一开头的所以讲这个善养的真正的原因。但愿在座的各位同学好好的把这个体会一下，以我个人前面走的错路失败的经验作为你们的引荐，那么多多少少我们这一生就不会浪费。那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好，那么所以这个地方从讲那个探戒的功能这里，那么再下面就这个下面呢，又出四起法，即灭生禅法，仗三十色度，众皆听我说等等，在下面去。那最后一个在劝我们呢如法修奉这样如法的去修持精进的奉行。所以这个归经记前面也是一个一开头的这个序，实际上这里边有三重意义。所以向后当我们再去好好的演阅的时候，随时随地应该把这个提在心上面那么再向下面去呢，我们就讲那个正文。那个正文大体上面一共分四个大科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讲解体解体。那么这个第二持犯，第三个忏悔，第四个必行在解体当中呢，最初下面就是总标这个大纲，把那个整个的是在家悲览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纲要 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看文，那个先看中体编分为四门啊，戒法、戒体、戒行、戒相。那么他把那个最重要的啊，那个整体的，他告诉我们那个非常重要的大纲。是抄云：尽律子中体形象，令后进者心见有托。那么这个是行事抄上面的，行事抄上面有说啊，那行事抄就是道宣律祖讲的，现在是略，就是简要啊，也就是我们不是啊总标吗？非常重要，但是非常简单的，把最重要的那个指出来。哪样哪个重要的呢？中体形象。我们先要把握着那个整个的整体。那么这个指出来，它有什么目的呢？令后进者，后来真正要想在这个佛法上面一步一步上进的人，这些人，那对我们现在学的就是我们，那么心见有托。下面自己就有个解释：心是发心，见是力行，实体见行成因感果，故云有托。那么就根据这个来说明一下，自持记呢，就是临知圆照律师解释南山道宣律祖的三大部的啊。那自持记是解释行识抄的，说心啊就是发心，心识就是心起。那么等到我们看见了，是祖师告诉我们佛经，照理说是应该看佛经，那如果我们条件非常够的话，看佛经就可以了。那我们条件不够，看佛经看不懂，就算文字了解了，意系仿佛，不一定把握住它真正的内涵，或者是完全不懂，或者是得少未作，或者是未会现会，我们很容易犯这毛病。所以那些菩萨慈悲又来造论解释这个经，所以第二等人看经不懂，看论了解了。现在我们的连的看论都不行，所以要祖师把论里边啊，又把它加以书注啊，那么然后呢，再把它书到书卷，让我们真正了解经论讲的是什么经律论。现在呢，连大注释讲的注疏我们都不了解，然后呢，真的要去看，又看又繁又多。那好，那又有这种大德们就把最重要的地方都揭露出来，虽然简单，可是把重要的我们都能够把握得住。这个过程我们都很认真的应该细细想一想，对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不能了解的话，那我们佛法也就不谈。再说是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都说啊，然后这个生活的压力担子很重，在家居士尤其是，那这个地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不但把佛讲的经过菩萨的论注释也把它注疏，而且还有大德把这样难于了解的一步一步解释清楚以后，还把它最重要的纲要提出来，我们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却可以掌握到最最重要的内涵。所以虽然是末法了，确实在末法当中最幸运的，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注意这个，那我们就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虽然远远的落在后头，可是我们有机会真正的步步上进，那晓得什么地方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寻的。所以心就是发起啊，这个才是我要的，这个才是我要的啊。 所以要这样的发心。好，那么我们现在不妨自己来想一想看，我们现在这里上学，学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发的什么心？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为了检查这个期间，那个，在这个原则之下，那我们学的菩提道次第论就很有用了。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加一加二，来真正的如理去观察一下，说哦，这些大德们有这么高的成就，我们内心上非常仰望，他在这样成就当中有留下来这么宝贝的完整的佛法。以目前我们现在的条件，我们能够花最短的时间把握得住最最重要的内涵，这样。那么有了这样，那我们现在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不是具足这样的心态。如果还有一些差，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拿掉它？不够的地方，我们用什么方式把它增长它？这些不是个理论，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实际上的生活当中去不断的切磋琢磨思维观察，那这样才谈得到心真正的发心，才知道见真正的立心。这样就是说起来，这个心跟见两个辈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当我们很认真的去思维观察这样去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心发心，也可以说真是立心。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去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叫实体进行。那么这个地方的实体，认识是认识，体呢，这地方就是讲戒法，就是戒体。所以真正要认识那个戒体，必须真正认识两样东西。这样，哪两样东西呢？我们现在内心心里面起心动念什么体？无明惑业之体。这样，然后呢，佛告诉我们这个佛法的戒体，这两样东西啊，要内心当中互相对比。现在请问我们怎么对比？怎么样才能够比得出来？所以现在我提出来了，你们想一想，你怎么再对比出来？简单的来说，那你必须是心对境的时候，心对境，而且这个境不是平常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马马虎虎也糊里糊涂，不是这个境，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境。这个境或者是你生贪，或者是你生嗔，而这个之前你正是努力的来把佛法上面理论认识了，经过思维抉择了以后，然后呢，你拿着这样的心在对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种状态，比至于你不去如法思维抉择的时候，对境的时候，你比清楚不清楚？你没有这两样的对比的话，你根本说不上来什么叫实体不实体。现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希望把戒体纳在我们内心当中，希望戒体来指导我们，作为我们身口三业行持的准则？是，那我们必须要做。就像我们现在买一样东西，买一样东西，是，那没有买着之前我们得不到这个好处，买了以后要希望得到这个好处。那么买这样东西的时候，请问你要不要很认真的去观察一下这个东西效果如何，是不是会有假的，是不是条件不够？想想一定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没有这个跟有这个之间，以及有这个是假的是真的，真的是完全的是不完全的。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这样的对比，我们才真正识货这是好不好，真假，对吗？这个才叫实体呀。 所以文字很容易嘛，什么认识体嘛，借体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在座的诸位是实在没有什么用场。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你走上去，有可能让你一张嘴巴说得很好听，下一次就变成个麻雀。所以单单这样并不说明说单单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文字的认识并不说明我正确的来学戒，这一点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你失了内心当中真正的能够已经如理如量的领纳的戒体，以这个体来指导我们的行为，那个叫进行。那这样的行有托，那才是真正你真正可以依托的，就是说我这个皈依就皈对了，这样做他那个胜利是一定现起。所以这个时候说皈依佛有色，三界其有暇，对，一定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对经论上面所讲的就没有一点怀疑，绝对不会说经论上面告诉我们这么多好处，怎么我们没得到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到底说些什么。然后呢，更糟糕的、更麻烦的是，我们是为德为德，自己也扭曲了佛法，自己走错了，还因为这样的关系误导别人，自害害人。这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是整个中心啊，了解。那下面有一个问题，思超又晕，但界相多图非为一体，心有分线取之不同。若认尽藏名乃有无量，千举书要六标四众，一则界法，二则界体，三则界行，四则界相。那下面知识记这个我就不讲了啊，不去细念，你们自己看一下。那么现在行识照上面又说，现在对呀，真正重要的我们谈戒吗？那个戒啊，说现在这里指出来是中体形象，或者我们叫法体形象，难道单单这个四样东西吗？这样，所以说戒相多头来说明这个戒的形象的话，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这样，所以绝对不是很简单的可以说明一切，那就是一页一部分。那么真正讲戒是不外乎心对境，这样，因此我们不妨从心跟境两方面去看。是心对境，如果我们不依我们所学的佛法来衡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无明。现在我们学了佛法以后，真正谈戒一定是心对境的时候认清楚，现在这个是无明，我们学了以后应该依法来认清无明，然后呢依法来自治他的烦恼。所以谈戒内离不开心，外离不开境。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妨从心境两个方面去看，说心有分线，这个每个人的心它有粗细有广狭，所以在对境的时候，因为个人的心量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学取就是以佛法当中告诉我们的戒，我们认定的去修持的有它的不同。所以在下面就告诉我们，就心来说，世尊已经分出来五戒、八戒、十戒、具戒。五戒、八戒是以在家人为主的，十戒那就是沙弥、具戒、比丘，那么有这样的差别。那到底怎么说呢？另外一方面，就净来说，所以若认净藏名，从净这方面去看的话，那净是无量无边的。 那我们到底怎么讲呢？所以现在实际上从心也好，从境上面也看看，你相对的来比的话，每一样都可以对出很多东西来。那现在这里啊，就是把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所以枢纽枢要这个关键最重要的地方，那么以原则略是纲要，把那个最重要的纲要拿出来，一共有四种，也就是戒发戒体戒心戒相。那么这个戒发呢，就是前面说的中，所以这个法体形象或者中体形象能够含摄整个的戒的内涵，因为它整个都能够含摄，所以才使学的人心见有通。假定有时候遗漏的话，对不起，那就有问题了，到那时候你漏掉了一点点不完整，多了呢，多了又是个累赘，又不叫做纲要。那现在我们这个了解了以后，再继续下去看。说欲大智持云啊，这个实招上面的纲要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智持记又告诉我们，欲大事科先须略事，圣人自教明法，那法成业明体，一体起乎明行，唯行有你明相。先把这四个简单的说一下。好，现在我们了解了，在这个无量无边这个界限当中，因为这个界限本身无非是心对境所产生的作用，因此我们只要从三个角度去把握住了就对，或者从心这方面看，或者从境上面看，那所以从心境相交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效应，那么现在这个效应就是我们要讲的戒。那么现在这里呢，他用法体形象来谈，就包含了心境这个相融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来修行，这一点这个是个重要原则。在这里我们也停一下想一想，平常我们一切时处内心当中是不是也心对境？那个心对境的时候，如果说透过眼耳鼻舌身，那么这个也就是心叫做五识，然后呢透过这个五根产生的什么色声香味触五尘，这个都是尘，这是烦恼。另外一样东西，那我们一根这心，然后呢对什么，对法尘，这样。所以六根，然后呢对六个境产生六尘。那这个对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很明显的，有很多是不明显的。明显的我们称它为有记，不明显的称它为无记。现在我们想想看，我们所有的生活当中离开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了所以这个非常正确的，它就没有一点遗漏。所以我们平常一切时处一定都是心对境这个样来，但是它都随身着无明的。那现在呢，我们要依法来认清无明，第一个认清楚了以后，再依法来净除无明，这就是现在修行的最重要。那么净除过程当中呢，它简单扼要的最重要的说，不外三学。那么这个三学呢，戒是第一个那下面会很详细的说，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正确的了解。有了戒，下面定慧自然就跟着来，如果这个没有，定慧是不可能产生的，问题也就永远无法解决。因此呢，在这地方讲戒的话，那就讲这四样东西。那么 所以说那个四个纲领有它这样的具体的内涵。那我们现在要想对这个四样东西了解呢，他先把它简单的说明，所以先叙略事，所以这个地方叫总标或者总事。那再向下面的个别的一步一步从浅到深说明。那么这个四样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圣人治的教，叫法。圣人那就是平常做任何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它圣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呢，就是做任何事情做到最究竟最高明的地方，我们说出神入化啊，那是高明到绝顶。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这个圣人就是专门做德行方面来说，他的德行呢已经达到最最高明了。这个圣人有两种，世间出世间，那么像是孔老夫子啊等等，我说等等的，比如耶稣这些，那是世间圣人。那么佛呢，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是出世圣人。比如说这个是达到最高标准的，现在这里讲佛，因为它是涵盖世间出世间法。那么在这里为什么称它为圣人的最主要的原因，它具有两样最最究竟圆满的这个能力跟知识，慈悲智慧，就这两个，那么这里就不细谈。它能够把世间所有我们应该知道的究竟圆满的认知了解，而且他把这个了解的要帮助我们一切人解决，绝不为他自己，所以我们才要学，这是他的真正的原因。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因为了解了啊，信得过了佛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我们了解了解什么？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真正撤离我们的最究竟的原动力，要求快乐，不要痛苦，就这个。这是他任何一个有生命的友情所共同的特点，这是他的特点。那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呢？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真相，因此在这个完全糊糊涂涂当中，尽管我们有这种要求，那个要求变成过盲目的冲动，盲目的冲动与死无忌，这有害处。而现在佛是彻底解决的啊，这个所以才我们敬仰他，跪头依靠他。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想一想看论上面怎么告诉我们的，说佛之所以能够彻底解决，他是依法，以正确的方法做了两样事情，应该断的断掉了，应该证的修行圆满了，所以纷纷断证的结果。他用纷纷两个字，他有非常重要的基本观念，一点都不能马虎，你必须任何一件事情一步一步来。那我们现在了解了，所有的事情你必须亲自自己经验，必须经过业，因为业决定一切的。了解了这个，我们就没有什么投机取巧，而且你只有如理去实践，是必须心对境，每一步每一步去走。所以最好的路，最直接的路，只有一句话，不走冤枉路，就这个，一定要走。那要想不走冤枉路，就一定要找最好的善知识，这个在论上面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那所以呢，圣人就他自己这么走过来的，所以也就这么告诉我们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理论了解了以后，理论的了解叫做化教，那后面会说啊，用事任缘，就启发我们的信心的，开信解的。然后呢，相信的了解了，愿意去做的时候，那现在这地方叫自教，定定的规则，你一定要照着去做。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的戒法呢，就是圣人制定的那个教法，告诉我们你必须要这样去做，这样做你一定有好处，不这样做你就有害处。所以前面这个法，那就是圣人所制定的这个标准。下面呢，纳法成业明体，法是圣人制的。现在呢，我们怎么去把圣人制的法领纳在我们的身心当中，这个就是个关键问题。我们要把圣人制定的这个法领纳在我们身心当中，使得它变成我们的戒体。那么在没有领纳之前，我们身心当中是什么？我们的是以无明相应的这个业体，这个业体也一直在动，无始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一刹那，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停止过，永远是一样的。而这个业体它的正对治什么？这个无明相应的业体的正对治就是戒体，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个两个东西是完全地体相反的，就像明跟暗，光明来了暗自然没有，然后呢暗在的话光明一定没有，所以并不是说哦，先把这黑暗搬出去然后再把光明搬进来，不是这样。当这个地方灯点亮的时候，黑暗自然不见。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如理去行持，能够真的把那个戒如法的一分一分领纳在心里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个无明的一体你放进去一分它就减少一分，就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领纳。那现在请问大家怎么领纳法？文字懂了，你怎么领纳法？这真正的用功就在这地方。所以平常我们皈依是先一定要对佛告诉我们的道理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启发我们的信心，那时候我们就说哦，对对对，我不是要求离苦得乐吗？那只有佛告诉我们的才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而佛也是真正已经做到离苦得乐的人，这个才是功德，才是我真正仰望的，内心当中真正希求的功德是这个。这一点是一定要放在心里面上，多去思维，多去观察，然后呢，多去忏悔，照着佛告诉我们的很多道理。那论上面，像菩提道次第论前面讲的都是这个。那么业本来是就思维的力量，思心术，这是为什么叫我们要懂得，一定要听闻，听懂真正重要的。它真下面思维，那个思维平常的时候对镜啊，有两种，有一个你对镜眼前，有一个虽然不眼前，对发镜，也就是说事情过去了，我脑筋当中想刚才这个事情怎样的，是很认真的去如理思维，去觉得当内心当中如理去思维的时候，那正是纷纷在领纳的时候，这个它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是不重外来，所以一定在境界上面。比如说现在我们常常觉得常住同学很多，大家碰到什么问题有意见，你如果说意见这个他怎么在这地方做不尊重我，对不起，那个就是无明的一体。碰到这种情况之下，想想哎，我是不是如法的去对这件事情，那就对了，懂得了很多道理，大家还是在事情上面就放不下我，要去争论，那没有用场的。特别是说有的时候觉得哎，我为常住做事情，为常住做事情要如法去做，所以还是把我是当头放在当头要紧给他争论的话，这完全错误，那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古时候他们这个常住的很多比较严密的规矩的话，是两个人如果吵起来的话，不管有理无理一定赶出去出院。那有利为什么还要出院呢？是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利的话你应该安忍啊，让他去讲，这样等他讲完了你还是心平气和， 你们两个人无法解决，那跑到上座，跑到别的地方去，说明希望把法让我内心当中挑拨，希望法我能够帮忙别人，这个是我们重要的。那当然自己无理的那个更不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那法成业明体，也就是平常我们一般在生活过程当中分分秒秒都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受戒的时候最重要，受戒的时候那这个体那是非常之正那的，后面对见的时候随行，其实这是同样的东西。不随行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下面讲什么一体起护。那反过来说，就算是我们受戒的时候那没有真正的得到戒体，可是我们如果平常对境的时候啊，不断的当作自己得到了一体起护一样的，你在增长，只要你增长到够了，它自然而然，因为它这个心法本来就是分秒积累起来的。反过来说，就算你得到了你不去做的话，对不起，这个戒体也是慢慢慢慢的随时随地会侵蚀侵蚀，最后就消失掉了。心法就这样，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叫做纳法成业。就是说一切事做对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如法去做，那么然后呢一体起护，当我们对境对任何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照着这个法体来做，因为做完了这个事情内心上面觉得我现在是受了戒的人。所以这个菩萨戒论当中啊，说他的自信，第一个从他正受，第二个善尽意乐。他下面一个解释，因为这个是从他受，所以一对境的时候自己觉得我今天受了戒的人，这样如果我不好好的做的话，那我觉得很惭愧，那佛菩萨都在前面了，就好像我跟你两个人说好了承诺，我一定照着去做，结果讲好了以后对劲的时候你不照着去做，大家瞪大了眼睛看你，我们就不好意思，心里面觉得惭愧。那么对外面是这样，对里边呢也是一样，当我受了戒以后一对劲做不到了，我是个受戒的人，我怎么会做不到呢？所以他时时会吃力自己啊。说这一点如果你们不太清楚，你们翻开这个菩萨戒的戒论上面都很清楚很明白，他会这样的对我们有一个很认真的吃力。好，那么我想今天时间到了，就到这里为止。
新南山历三。